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星，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到本土拆船的第三课，第三课课题呢是主耶稣与本土拆船。主耶稣与本土拆船，本土拆船所强调的是不离开自己国家的范围而去遵行主的大使命，就包括了呢在本土内进行跨文化的宣教。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他虽然道成肉身由天来到人间，但是他在地上的一生呢是在巴勒斯坦的小范围里面生活，在小范围里面侍奉，却完成了伟大的救恩。那今天这半个钟头呢，我们来思想耶稣与拆船方面。首先是主耶稣，他就是宣教士，耶稣基督是宣教士。新约圣经的福音书，也就是头四本书呢，是基督耶稣救赎的爱的记录。你有没有想过，爱一向是使命，它是有方向的。神拆船的爱，也就是神让我们宣教的爱呢，是需要宣教的人，也就是需要宣教士、传教士。而最初这一位宣教士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从圣经看呢，主耶稣他视自己为宣教士，也就是他将自己看为宣教士，因为他本来就是道成肉身的救主。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人统计天父差派主耶稣，或者是父差子来，这个差呢有39次，接近40次这么多。当然有不同的统计呢，它数字上会有一些差别。一方面天父差派主耶稣，另外一方面主耶稣也差派我们去做宣教士。约翰福音20章有这样一句话，父怎样差我，我也照样差你们。在主耶稣的祷告，约翰福音17章18节里面也有同样的意思。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位宣教士，因此他树立了榜样，让我们去跟从。我们呢需要效法耶稣基督，找出他怎么样做宣教士。那今天接下来第二大方面呢，我们就看一看耶稣基督作为宣教士的六个方面。耶稣基督作为宣教士的六方面，首先是基督他关于拆船目的的教导，宣教目的的教导。然后接着我们看耶稣基督关于拆船的方法，拆船的方法。第三是拆船的态度，拆船的态度。第四呢，我们看基督耶稣的拆船精神。第五，基督对拆船的委身，把自己生命的献上委身。第六是基督的拆船工厂，拆船范围。这六方面主耶稣作为宣教士的教导，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方面是基督关于拆船目的的教导。在这一方面呢，圣经有很明白很浅显的经文。首先第一个小点，主耶稣宣告他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节说，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基督耶稣将人带到神的面前，并且帮助他们与神和好。他舍去自己的生命，成为多人的赎价。 在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也有记载。第二个小点，拆船的目的呢，就是他来赐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很明显的、很清楚的应许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小字呢，羊也可以翻译成人，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来不是单单为了教导人是非黑白伦理道德，他负的使命呢，是让我们得生命的使命，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使我们能够有丰盛的生命。第三个小点，就是主耶稣他来是为了启示天父上帝，启示天父上帝。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说，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这是主耶稣说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很多人都会背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一的儿子，或者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基督耶稣的生命和工作向人类启示了神真实的形象。记得吗？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保罗这样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这节经文不单是耶稣基督的使命，其实也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也很清楚地说，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弟兄姐妹，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来是为了启示天父上帝。拆船的目的，第四个小点，就是基督来是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个对于旧约圣经或者是律法的要求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那主耶稣在哪些方面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呢？我们可以说两方面。第一，他在世的日子里面遵行了律法，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遵行了。第二，他按照律法的要求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赎出我们的罪。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非常宝贵，那里说，既然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赎出来，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主耶稣他给我们能够有救恩的福气，是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因此也愿我们保守这种精神。第五个小点，拆船的目的，基督耶稣来是令人从罪里得到释放，换句话讲是得自由。所以约翰福音八章说，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正的自由了。八章三十六节，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也讲到这一方面，犯罪的是出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这句话就是主耶稣拆船的目的了。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的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在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三章八节里面，我们可以从客观和主观方面来看。那客观方面认同的是指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认同，他为我们死，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主观方面的另外一个认同呢，就是我们与十字架上的主耶稣认同，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接受他的死，否定我们自我的中心。其实什么叫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人说，自我中心是所有罪的根源。这是第五个目的， 基督来令人从罪里得到释放。第六，就是他来启示真理。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接着说什么呢？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看到没有？他很清楚地说，为此来到世界是为了给真理做见证。基督耶稣他就是真理，因为约翰福音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宣告。他的生命里面就藏着真理，他不是遵守外在的律法，而是真理由他里面涌发出来。十四章十二节仍然是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使人与神和好，让人得着新的生命，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是活的话语，学习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赦罪的爱，否定自我的罪性，否定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活出丰盛的生命。以上这六个小点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差传的目的。接下来是差传的方法。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差传方法，很简单的说是两方面：第一，认同，认同；第二是凡例，也就是榜样。耶稣基督成为人，而且住在人的当中，他作为人子成全了他的使命。他不用替身，他是自己来，而且在世上，在木匠的家，他成为罪人，与罪人并列，与囚犯并列，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经历这一切，为的是跟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认同，所以最觉得自己悲惨凄凉的人也能够从耶稣基督的经历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跟我们人类认同。分析的话，你会看到五方面的认同。第一方面，他愿意舍弃原本属于他的荣耀和特权。第二，他在精神上谦卑自己。第三，他与他想服侍的人完全认同。第四，他顺服神的旨意。第五，他向自己死，为别人而活。基督耶稣差传的方法第二，除了认同，便是凡例，最好的榜样的意思。耶稣基督活出他的教训，他教导门徒谦卑，他自己活出谦卑，他教导门徒服侍别人，他服侍别人，甚至为门徒洗脚，他教导门徒祷告，他自己日夜的祷告，活出祷告的模范。他教导门徒爱仇敌，他的一生到最后的高峰，在十字架上活出爱仇敌，为逼迫杀害他的人代祷的榜样。这是耶稣基督一生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感动的部分。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完成神
旨。我是江苏的张弟兄。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希望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服侍同胞，分享福音。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
接着第三方面，耶稣基督差传的态度。 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前面我们提了，我们再说，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是带着压力，带着一个额来到世上，要呼召人跟随他服侍别人。那关于服侍呢，看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能够找到五方面。第一，基督徒要有一个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生命态度，也就是完全不同的，用简单的话讲，人生观。这生命态度呢，可以从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的教导来看出来。那里说，耶稣叫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权柄管下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接着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真正的伟大是由服侍来衡量的，真正的伟大是由服侍来衡量的。关于服侍的第三方面，神重视的是谦卑，谦卑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服侍。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二节说，凡自高的必将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这是圣经一贯的美好气质的要求，谦卑，谦卑再谦卑。所以第四方面就是，若要为大，就要付上代价。没有代价，没有真正的成功。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苦难，十字架的道路，和他受苦的苦悲。所以啊，若要为大，就要付上代价。第五方面，关于服侍，就是差传的态度。所以第五个服侍呢，讲到最佳的模范，仍然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其实贯穿了整本新约圣经，那就是耶稣基督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明白差传效法耶稣基督宣教的必然性。好了，这是差传的态度。接着呢，我们将它再细分第四方面，差传的精神。差传的精神，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重要的要重复两三次，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不是照自己所愿意的，而是照神所愿意的。这也是每一个宣教士一生的挣扎，我们都在自己的兴趣跟神的美好心意，在自己的利益跟他人得造就得听福音的利益之间的挣扎。所以差传精神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差传精神是什么呢？第三次重复，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神所愿的。第五方面，基督对差传的委身。委身是一个不容易明白却非常深的一个字眼，我们简单讲就是奉献，用生活行动活出那个奉献，贴在那个值得摆上的，把身心灵都放上去，委身，英文叫 commitment。 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另外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他们很惊讶，跟从他的人也害怕。当时 有人估计呢，耶稣基督的表情一定引起门徒的疑问。为什么呢？33节到34节是这样说的，仍然是马可福音第十章。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34节，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3天后，他要复活。这显示出主耶稣对神旨意的绝对顺服。那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是不可能实践的，因为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使徒行传从20章一直到28章，有一个人就活出了这样的见证，那就是使徒保罗。当然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2000年来我们看神的教会在拆船、在跨文化的宣教、在福音的宣扬上都留下了美好的见证。所有传福音的传教士，他们走的就是拆船的尾声。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到现在我们看到了5方面了，基督拆船的方法，基督拆船的态度，基督拆船的精神，基督拆船的尾声，基督拆船的教导。现在第6，基督拆船的工厂，场地的场，工厂就是工作的环境。约翰福音10章16节这么说，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当主耶稣讲约翰福音10章16节的时候呢，他是讲他在羊圈之外另外有羊，这就将拆船的对象跟拆船的工厂呢扩大了。犹太人以为只是在巴勒斯坦或者是分散的犹太人，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是临到他们的，但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万民万邦万族是耶稣基督有的另外的羊。所以你记得吗，另外一节非常宝贵的值得我们背下来的约翰福音12章32节，主耶稣说，我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万人当然不是指9999个人再加一个人，万人你看英文圣经它是用的所有的人，我要吸引所有的人来归我是什么呢？就是被举起来的时候。什么是被举起来呢？十字架，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举起，吸引所有的人来归他。这样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的3章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之后呢也讲了一次，摩西在旷野举蛇啊，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这是十字架吸引人的真理，十字架也吸引犹太人以外的羊圈之外的另外的羊来归向他。所以第6方面，基督拆船的工厂是没有局限于犹太人里面。最后第3大方面呢，是基督关于神国的教导和拆船。在这里我们提3方面。第1方面呢，基督耶稣的教训大部分是关于神的国度的。我们学福音书的神学的时候，其中一个主题便是神的国，天国。他清楚地指出，神的国度不是限于犹太人自己的，而是遍布全世界全人类的。路加福音13章9节经文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这是13章29节路加福音。弟兄姊妹，全地的人都可以蒙福， 但是需要做出邀请，带人来享受这个筵席。差派与聚集就构成我们的差传使命。因此在圣经里面说，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而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知道，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的经文，讲的就是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如今靠着耶稣的血得以亲近了。新约圣经保罗使用如今这个字眼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全然新的时代的开始，就是恩典临到他的子民。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也就是靠着他的救恩，得以亲近上帝了。这是第一方面，关于神的国度。第二方面，基督耶稣说，外邦人不单有份于神的宴席，也有份于神的国。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民。耶稣基督在异象里面向保罗说什么呢？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特别注意最后一节十八节，要开他们的眼睛，指的是外邦人，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是使徒保罗蒙召神耶稣基督向他的使命所披露的，他承受这个使命，就是把外邦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基督耶稣差派保罗去到外邦人当中做宣教士，带领人领受神国的好处。而现在他也感动我们，在本土差传的这个课程里面，一共二十四堂课里面，一起思想祷告学习，将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化作传福音的见证。最后第三小方面，就是基督耶稣的教导叫我们向万国传讲神的爱，传讲神的国度。万国在本土差传里面是在我们自己国家里面有各国的民族的人，旅游的在这里留学的，在这里经过各方面的原因，我们都要抓住机会向他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日才来到，也可以翻译作然后终结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透过谁呢？就是透过宣教士。好，良友圣经学院本土差传第三课，主耶稣与本土差传，跟你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